来看单你说的第九章，啊，九章一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九章一节呢，接着上一次第八章的那个意象。然后到九章一节的时候呢，这里强调哈，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个异象之后哈，第八章应该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然后到了九章 一节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大力乌王的那个时代，啊，我们看大就是前边我们知道，在那一夜大力乌攻破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取了加勒底国，这是在那个大力乌执政的第一年。在这里提到哈，大力乌他是亚哈随鲁的儿子，啊，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是主的意思哈，原文。然后亚哈随鲁的意思是大有能力的人。然后呢，大力乌是马代人啊，马代人。我们上次讲过，马代呢是亚弗的儿子。啊，这后裔的一个民族。现在在这里说他呢被立为加勒底王。比方说在这里的时候，当然需要注意哈，他跟这个单礼书五章三十一节是有联系的。五章三十一节说，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娶了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说被赐给他的意思。然后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九章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被立为这个加勒底国的国王，也就是说，看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立王、废王，这个国赐给谁呀？就像单理书前面说的一样，都随我们上帝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啊，他按自己的心意呢，来废掉一个王，废掉一个世代，然后又兴起一个世代。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单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九章第二节，你会发现哈，但你呢在九章第二九第九章的时候，上帝在这一年呢准备让他再看一个异象，让他进一步明白之前异象的意思，但是你要需要注意一点。所有的意象，所有的预言，它和一件事情是必须挂钩的，就是圣经的话。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在这里原文说，就是在他在位第一年，就是这个大力乌王在位的第一年。原文的意思是说，但以理从那些书上去查，我们可以知道那些书指的是摩西五经啊，指的是当时的先知书啊，就是旧约圣经。他看到了这个关于耶路撒冷的事情，就是说耶路撒冷荒凉，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它要成为荒凉，成为荒废，到多少年为止啊？到70年为止。要是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但我们往下看，但你呢，他在国中执政。他当然是关注着地上的节期，关注着地上的政治也好，地上的这个各种新闻、各种局势。但是比起这些，丹尼他更关注圣经的应许，他更注意上帝的时间表。啊，也要说耶稣曾经说法利赛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但是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一个符合神蒙神恩待的教会呢？他懂得分辨这个时代的同时，他更懂得去看圣经当中的时间表。而且在这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我但以理在干什么呢？在查考圣经，在查考那些书卷。原文的意思是，他留心去看那些书卷。你看到没有？这里是留心的意思。然后呢，这些书卷是复数。这句话实际上在说啊，他但以理他平常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书卷上。 啊，而且呢，在这里提到书卷的内容是关乎耶路撒冷的。我们今天来说呢，圣经里面第一要素是第一个基本的真理是指向基督的，第二个呢是指向教会。我们从这个单理书第九章，包括从旧约圣经乃先知书，你需要注意到一点：以色列的王国、以色列的被掳，或者说耶路撒冷的荒凉，其实可以应用到今天教会的兴衰。教会在一个时代兴起，然后教会呢在长时间当中，由于背离了上帝的真理，又被上帝惩罚，又被上帝抛弃，教会呢走向衰落。所以说单理书其实它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哈。在这里呢有两个词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他仔细的考察关于耶路撒冷荒凉的那个年数啊，这个有两个词，一个是数目，一个是年岁。这里你能够想到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以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蒙神恩待的人，因为他的经历在圣经上，而且他详细查考圣经里边的年岁和年日，乃是要预备自己啊。后来说到哈，圣经是什么呢？下面说是耶和华临到先知耶利米的话。我们看到但以理哈，在被掳的那个地方哈，无论从巴比伦那个时代，一直到马代波斯的时代，实际上他身居高位。但是即便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呢，你去看单理书，你会发现他的信仰生活没有改变。他在那个时代圣经吩咐他吃什么啊，那当然是在旧约哈，他就吃什么，他一天三次的祷告也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他读经查经的这个习惯没有改变。上帝为什么会指示他这些内容？他如果一节圣经没有看过的话，他如果不是说今天那些坚持聚会听到的基督徒，那么你就是给他个意向，他也不会明白。但是当然你在这里看到他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在这里说耶和华临到先知耶利米的话，这话什么意思呢？耶利米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指定的，不要说话。也就是说我们要听圣经，我们要听上帝所差遣所指定的那些先知，包括今天的仆人、今天的牧者所讲论的真理啊。先知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发言人的意思，就是说代表上帝宣告真理的人。后面说论到耶路撒冷荒凉满七十年，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25章8节开始看往后哈，因为那里说在25章第九节说啊，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25章11节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啊，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耶利米一直在读经，他看到关于他家乡的信息，他看到关于耶路撒冷的信息，他注意到了这个七十年。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年历表啊，给我来翻一下，这个放到第一行。这个单理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差不多是主前605年啊，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就是第九章这个时期已经接近七十年啊。然后尼布甲尼撒呢，他也是在主前605年进攻耶路撒冷，大概是七十年，而且这七十年呢也可以代表是一个人的一生，或者说一个世代结束了啊，另一个世代即将兴起。也说在到第九章的时候呢，这个世代开始转变，国度呢开始变更，一个新的世代来临。9章3节，当看到上帝的应许，当看到上帝让这个耶路撒冷荒凉了七十年，但是上帝呢又许诺七十年之后呢这一切又结束，然后呢以色列人要被掳归回的时候， 丹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注意哈，九章三节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求、祈祷、恳求。那这个原文说啊，他首先面向上帝，实际上弟兄们你要注意哈，他一直是这样做。我们看到在丹里书前面的时候呢，即便在王下禁令的时候，他仍然面向耶路撒冷，面向上帝的城呢在祷告。在这里注意哈，他恳切的祈求祷告，而且他有两个举动，一个是进食，另外一个是披麻蒙灰。好，我们来看，往下看一下。在这里呢，他向上主祷告啊，就是主，然后呢也称主为神，就是新约圣经说的我的主我的神。他祷告的态度呢是非常的恳求啊，一直在祈求。然后呢他求什么呢？这有个词中文没有，就是恳求上帝施恩的意思啊。在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啊，他表达自己的这种悔改这种祈求的时候，他一般有两个举动，一个是进食。大家注意哈，因为怎么在那个旧约时代，那犹太人的进食啊，其实是完全出于内心的，不像耶稣那个时代呢是为了一种宗教表演，而且更重要的是披麻蒙灰啊。大家能想到哈，披麻蒙灰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官，他把自己的衣服撕裂，然后把那个炉灰倒在自己的头上，表示呢向上帝悔改。他有这样一个祷告。我看九章四节，继续看他的祷告。我们需要注意，丹尼的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更应该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祷告。第四节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求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在这里哈，大家注意，圣经是这么说的，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对他来说呢是他的上帝，向他祈祷认罪。大家注意哈，他向他祈祷认罪。在这里再次强调丹里的这次祷告，一个是祈求施恩，另外一个是认罪。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啊，然后呢提到守约是慈爱，后来说呢向那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记一章五节和这里几乎完全一样啊，这是旧约时代犹太人他认罪祷告的一个标准的范本。好，我们再看祷告的内容哈，在这里有个词啊，大而可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就是说首先呢上帝是伟大的。当然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教会呢，不会称自己为伟大，也不会称啊世界上有任何的伟人或者是伟大领袖，唯有上帝，唯有耶稣是伟大的。还有个词叫敬畏，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尊重，从心底里有一种恐惧。而接下来祷告的中心是认罪，大家需要注意哈，基督徒的祷告，基督徒和教会的祷告中心是认罪而不是控告，是认罪而不是自义，是税吏的祷告而不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下边你注意哈，后边那个半句话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哈，上帝啊他会遵守那他的那个约定，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跟以色列跟教会立的约他会遵守，然后呢他会以慈爱忠诚来对待什么呢？对待那些遵守他命令啊，他的圣经他的妥拉的人。你看到啊，这里有一个上帝的遵守，还有一个人的遵守。上帝遵守什么？他的约。人遵守什么？人是遵守什么呢？他的圣经他的妥拉他的命令。所以说这两样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大家注意哈。首先呢，我们得救本婚，如果不是说上帝守约，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立约，就没有后边这些。但是人需要尊重圣经，需要尊重上帝的话语。而且前面提到他称上帝为伟大，他敬畏上帝，他害怕上帝。什么叫敬畏呢？就是遵守他的圣经，就是尊重他的真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这节告诉我们，教会 蒙福的，或者说教会复兴，圣经的应许和凭据在那里，就在上帝的话语。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远离你的诫命典章。啊，大家注意哈，在原文第一个字儿就是这个我们，而且呢，中文你看不出来，其实原文这里边它在很多的词语前面都有一个我们，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大家来看。首先开头提到我们犯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说以色列人犯罪，他没有说他们犯罪，他说我们犯罪，也就是说在这个认罪当中，但以理他把自己当成是这罪人的一部分啊，或者说保罗所说的罪人中的罪魁。这个犯罪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啊，犯罪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就是射箭没射中靶心啊，明白？或者说射箭没射中目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意，成为犯罪，或者说没有达到啊上帝圣经的原则。换而言之，这里的犯罪不是说你得罪了人，或者说你怎么样，而是说你得犯罪的同时，首先你是得罪上帝。然后这一节第二个词儿，大家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我们作孽，你看到没有哈，我们犯罪，真的每一个词前面都有这样一个，第二个是我们作孽啊，是这个词啊，这个词它什么意思呢？表示扭曲，做错事，或者说误入歧途。要说你是个歪曲的人啊，你行事歪曲，你做了与圣经相悖逆的事情，你的信仰进入了歧途啊，就是这个作孽的意思。后边还有一个词叫我们行恶，你看到没有啊？丹尼他一直用这种第一人称复数在代表教会的认罪啊，这就跟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主日的这个认罪礼是一样的啊。牧师呢代表信徒认罪，而牧师呢也是这些罪人当中的一个。他说我们行恶，换而言之就是说我们行事邪恶啊，有邪恶的用心，有邪恶的做法。下面的词这是个总结，叫我们背叛，看到没有啊？中文好像是，弟兄打开这里我看中文是什么意思，中文是背逆的意思吧，这个拉到最上，往上拉了上来啊，中文是叛逆的意思哈啊，回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背叛的意思。这个词呢表示造反，也表示与上帝为敌，或者说一个妻子对丈夫不忠，都可以称为背叛啊。这里原文呢是故意背叛，故意敌对的意思。而且上面这几个词它都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说主啊，我们这些都做了，不是说我们正在做，而是说我们已经都做了，就说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你，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已经行了各样的恶，我们在信仰上背叛了你。最后这个背叛需要注意哈，什么叫背叛，什么叫罪，标准在哪里？是今天呢在中国教会啊，有很多人也讲认罪悔改，但是呢你听完之后，他是以他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向他认罪悔改。你在这里要注意，这里的这些背叛这些罪啊，它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看下面，下面说啊，哎，翻过了，把弟兄点开这里，在这个偏离你的什么诫命典章，大会我们看这个偏离哈，什么叫犯罪呢？我们今天来看了一下哈，原来上帝对教会的这种罪孽的这看重啊，就是说包括圣经对就是说上帝禁止我们犯的罪啊，它有一个最大的标准，就是说偏离圣经是罪恶的根源，看到没有？往下翻啊，偏离啊，偏离什么呢？第一，这个词是你的那些命令啊，看到吗？这个词呢，从前面的我们变成了你，指的是上帝。 对说你的那些命令，就是说诫命，诫命原文就是妥拉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指示。还有什么？你的那些典章，这个词指的是律法妥拉里边一些细节啊。你会发现在这里提到标准的时候，提到上帝的圣经的时候，他都说你的圣经，你的话语，你的标准。他强调的是上帝的标准，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在今年中国的基督教教会，要么就是说他自义，他宣扬自己的好行为，他不认罪；要么他认罪，他逼别人认罪，他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认罪，这个都是偏离圣经，偏离圣经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啊，说以色列众人啊，在这里大家点一下十一节，对，我们看这个，在这里哈，第六节啊，进入大会。六节说，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啊。到第六节的时候呢，上帝进一步强调，我们为什么偏离圣经呢？原因是因为没有耳朵，或者说有耳朵故意捂住，就是不听，不听你的仆人你的众先知奉你名所说的话。这里呢，首先可以指向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不听先知的话语，不听圣经的教导，今天可以指向不听传道人，不听牧者所讲的道啊。所以说被盗是由不听或者说耳朵出了问题开始的。然后这些话，这些圣经的话语直到今日是向谁先讲呢？第一，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大家注意这几个词什么意思。首先呢，这里有君王，有领袖，有国中所有的百姓，还有列祖。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在讲，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你会发现他在世俗意义上有不同的身份，他有居高位的，有居低位的，但是呢都是上帝的百姓。也就是说在教会里的无论是谁，不听这些话都是罪。而且在这里提到列祖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往下翻。列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命令啊跨过任何的时代。在旧约呢指向那些旧约的啊我们的祖先，在今天呢指向我们，在我们以后的时代的基督徒，通通归在这一节里。所以说你看耶利米书25章第5节到第8节的时候呢，圣经也说过啊，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你往下接着看耶利米书丹尼书第9章的时候，丹尼代表以色列人多次认罪强调，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也就是换而言之，今天的教会所犯的罪跟以前的世代的教会所犯的罪，跟旧约的犹太人所犯的罪是一样，就是不重视圣经，不重视真理，不重视聚会听到的声音，或者说听了道藐视所传的道理。这是历史历代教会最大的罪啊。所以说耶稣说过哈，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呀，他说那个若是我们在文祖宗的时候，我们必不和他同流先知的血。要说不可能的，因为你们不相信圣经，你们不听从真道，所以说你们和你们祖宗一样，都是杀害真理逼迫教会的。好，我们往下看7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原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愿公义归给你， 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第一，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义的。所以说你看教会的祷告就在这里哈，首先你不能自义，首先你是一个认罪的教会，你是一个悔改的教会。第二，你相信上帝的公义，你仰望上帝的义，而不是你自己的义。后面说我们脸上蒙羞，正像今日一样，我们因为啊不守真理，不重视真理，我们蒙羞。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看他下面说的范围很大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不论近处的还是远处的，还是被赶到各国的，因为犯罪背叛了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被掳巴比伦以后啊，遭受了很大的劫难，整个国家灭亡，然后呢被掳到巴比伦，丹尼原来是皇室的一员，也被掳到巴比伦，寄人篱下，本国是荒凉，被周围的人去羞辱去鄙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很多教会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受的苦其实不完全是为了福音受的逼迫。很多时候呢，当希律羞辱我们，当这个时代的外邦人羞辱我们，践踏我们的时候，拆毁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义，太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藐视圣经的真理，我们宁可按照人的意思去治理教会，我们也不按照上帝的意，按照因信称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建立教会。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拆毁了很多的教会，使他们成为荒凉，丢在万国万王当中，让外邦人去践踏。所以说我们脸上蒙羞，正如今日一样。这种光景不单是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到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和基督徒。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啊，当提到啊，上帝啊，愿你的耶和华愿你的公义归你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段祷告当中呢，继续往下翻，其实也是新约圣经当中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强盗的祷告啊。在路加福音23章呢40节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什么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啊。但是耶稣，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基督徒教会在上帝面前永远不能自义，永远应该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教会。然后这个耶利米书25章9节也提到过啊，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华所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间教会不守真理，如果一间教会他错讲真理，他宣扬自己的义，那么上帝就会拆毁他，把他丢在外邦人面前，让世人践踏，这是我们所需要警戒的事情。第八节，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你看啊，在这里再次提到我们被羞辱，我们脸上蒙羞，我们被外邦人羞辱，我们被外邦人践踏。我们基督徒里边所有的类型，无论是君王领袖还是列祖，是那个时代还是今天的时代，都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所以说单理书9章第8节虽然是单理个人在祷告，但是其实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祷告，也是教会整体的一个认罪祷告，求上帝赦免。第9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背叛了他。我们来看这里，在这时候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背叛了他。弟兄们，放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在说啊，我们的上帝很包容，我们的上帝很有爱，但是我们一直在挑战他的底线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你今天看中国教会啊，那些有很多的教会实际上一直在挑战上帝的底线，一直在改变上帝的真理，一直在践踏上帝的那种爱心， 直到了有一天上帝忍不住的时候把它拆除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是一个行淫的妻子哈，像受到像一位受到伤害的丈夫在认罪。而且这个妻子哈，他所有的这种述说当中没有一句自义，没有一句解释和推脱，只是在不停的承认自己错了，主啊我错了，主啊我错了，主啊我们真的错了。而他进一步说，我们践踏了他的爱，我们践踏了他对我们的包容。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认罪呢？认罪就是别解释，错了就是错了，有什么好解释的啊？九章十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第十节再次强调，什么叫罪，什么叫背叛。什么叫背叛？作为教会来说，就是不听上帝的声音，不听上帝的律法，律法就妥拉的意思，不听上帝借着他的众仆人向我们传讲宣讲的真理。要怎么样，教会最大的罪恶就是离开上帝的话语，转向人的东西。今天在中国教会有一种极其可憎的学说，叫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啊！外邦人不会认识圣经，我们就是他的圣经。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圣经说的很清楚，所有不宣扬上帝的义，所有不重视上帝圣经的人，都是犯罪的，都是背叛的，都是行淫的。箴言书一章二十四节说，我呼唤你们不肯听，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切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九章十一节啊，大家注意，这些话都是对我们今天教会说的，所以我们要应用在我们教会的身上。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在这里哈，他首先强调所有以色列人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妥拉，违背了旧约圣经，偏离了真道啊！当然你在这里呢，把自己列在这里面，也把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列在这里面，实际上今天中国的教会也应该列在这里面啊！而且这里强调摩西啊所写的律法，而且呢，这里提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他呼应关于摩西的事情。下面呢，我会具体解释第九章跟摩西的这个律法有什么关系。而且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他再次强调偏行不听会导致律法当中那些咒诅都倾倒在教会基督徒的身上啊。又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呢遵就是说本于圣经的时候，忠于信仰的时候，上帝能让他们经历大卫所罗门或者说西西家的那种兴盛的年代。但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离弃信仰的时候，上帝让他们被掳巴比伦，让他们过得生不如死。当他们忠于信仰的时候，他们一人能追赶别人一千人，但是当他们离弃信仰的时候，别人一个人能追他一千人。这也是今天教会，当教会呢把圣经高举，把神的话语高举，把上帝的义高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让教会成为金灯台。但是当教会放下这些的时候，背叛这些的时候，上帝会把一个教会拆掉。所以说无论是谁，没有资格改变教会的讲道，也更没有资格决定讲台上讲什么，圣经让我们宣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十二节，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这句话告诉我们，也告诉今天的教会，包括中国的教会，所有离弃圣经背弃真理的，上帝对你的惩罚，对一间教会的毁灭，将远远超过他对世界上恶人的那种审判。上帝最痛恨的是行淫的教会， 啊。所以说呢，这里说到，对于那些不守真道的教诲，改变真理的教诲，他会受到普天下所没有受到的灾，就像上帝把那烈怒在旧约那个时代倾倒在耶路撒冷上。好，往下看。十三节，这些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当这巨大的灾难降临的以色列人降临的教会身上的时候，其实上帝呢还给人留有后路，他让你看到这些灾的时候，让你去什么，让你去祈求赦免，让你回头离开罪孽，好明白圣经真理。就是说教会当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上帝惩罚，遇到上帝管教的时候，应该回归圣经，回归到那种正常的聚会听到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很多教会没有啊，很多教会仍然在罪孽在背叛当中往前去走。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你看到这里没有啊？这记者上在这里再次强调，什么叫罪，什么叫背叛呢？就是不听圣经，自己编造谎话，自己编造人的道理啊！上帝呢降这个灾，你会发现是特意的，是有特殊用意，好让我们明白我们偏离了他的话语。而且呢，上帝做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不义，都是公义的。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在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哈，在这他提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他提到神的大能。他说啊，上帝在旧约那个时代，在摩西那个时代，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实行了埃及的十灾，又分开红海，使以色列人通过，却让埃及人灭绝在海中，使谁得了名啊？使上帝的名被宣扬。那么今天呢，上帝仍然会有大能的手来什么，来惩罚那些不守真道的基督徒，不守真道的教会，好让他自己得名。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如果教会是守真理的教会，是宣扬真道的教会，有人逼迫教会，上帝就伸手，那么上帝得享荣耀，上帝的名被宣扬。但是如果是一个教会打着耶稣的名，却不过聚会听到的生活，反而做一些自己的东西，那么上帝也会伸手，在外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把这教会拆掉，以同样能让上帝得了名。就是不信也能看出这个教会为什么会遭这种罪，因为他离弃了上帝的话语。他说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呢，这个作者呢也是在呼求上帝啊，他试图让上帝想起呢，在旧约时代他曾经救他们出埃及，在今天呢让上帝救他们脱离罪恶啊。就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啊，他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主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在这里也是教会的祷告啊，他说主啊，主耶稣啊，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求你呢？求你按照你的意，按照你的标准，或者说求你的意添给我们。这个意是上帝的意哈，不是按，不是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们行为好，我为你做了多少，不是，求你按照你的意来对待我们，使你的愤怒和怒气呢转离耶路撒冷。你看啊， 像今天还说求主的怒气不要临到我们教会，求主的怒气转临教会，离开你的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后边说因为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往上翻，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被四围的人羞辱。大家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提到上帝的公义啊，然后接下来提到称为你名下的或者说属于你的城啊，这里呢跟出埃及记23章11节摩西为以色列人祈求是相近。那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上帝要灭以色列人，摩西说啊，这百姓都是你的。其实这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向上帝祈求，我们教会向上帝祈求，第一，我们没有义，我们行为不好，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拿什么向上帝祈求呢？什么都没有，只能把这种话当成没有理由的理由。就是说想了半天，主啊，我拿什么向你祈求呢？没想出来。最后想出一点来说，我们是属你的，就这一点吧，你没有别的可以说的了，就是说就拿这个当个理由吧，求主因为这个理由来纪念我们啊，来纪念这奉你名聚集的教会。所以说我再次强调，单礼书第9章呢也是写给今天的中国教会，愿中国教会呢像单礼一样披麻蒙灰向上帝悔改。17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城。在这他再次呼求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上帝求你垂听啊，垂听你仆人的祈祷和恳求，我们是你的仆人啊，你是我们的主，使你的脸使你的光照亮荒凉的圣城啊。这个可以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荒凉，求主呢光照我们，光照今天中国的教会，为了什么呢？不是为我们，是为了你自己啊！你看这个祷告，它是一种单礼书9章的这个祷告呢，可以称为我们基督教会祷告的一个范本。你要注意它祷告当中的细节，它一直在高举上帝，一直在高举上帝的义，然后一直在贬低自己，当然不是贬低，是实话实说啊。18节，注意哈，这里是注意，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在这里呢，作者再次强调教会的荒凉，然后再次又强调了这教会是奉你的名聚会的，是称为你名下的。而且主啊，我们这样祈求，耶稣，我们向你祈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乃是因为你怜悯我们。这就是以弗所书2章8到9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里再一次和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就是赖恩得救，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信心。好，往上看19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呀，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名下，你名下的。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完全看到一个祈求的姿态啊，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而是说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因为这城和这民是属于你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硬找出来的一个理由啊。你会看到哈，实际上单礼从整个第9章他只是在不停的认罪，在不停的祈求，在不停的祈求饶恕，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他主要一切错误都是我的啊，都是我错了，我们错了，求你怜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她像一个行淫的妇人在祈求丈夫的宽恕。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主啊，因为我们是奉你的名聚集，也就是说你们无论在何处，有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你看她的祷告，所有祷告都抓住了上帝的心意，都抓住了圣经的应许。20节，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神面前恳求。所以说你看他在九章二节当中，他所有的祷告大概总结成为几点。第一，他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主日有一个认罪礼，这是我们的重点啊。我们不是控告别人的祷告啊，也不是主啊祷告求你改变这个求你改变那个啊，求你给他一个什么心，我们是首先认我们的罪。你看到没有，首先他承认自己的罪，我自己的罪和我什么，和我本国和我这个教会的罪，为了什么，为了我神的圣山，为了神的教会，在耶和华在耶稣在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面前恳切的祈求。看到没有，认罪悔改，为了教会向上帝祈求，这是我们今天应该祷告的。整个单礼书九章，单礼没有为自己求任何的世俗好处，你会发现他实际上他上帝反而没让他缺任何的好处。他虽然在一个国中身居高位，但他的心仍然心系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认罪，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神教会对上帝之城的祈祷。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仆人，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他的祷告是我们应该效法。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大家注意哈，弟兄姊妹，但以理的祷告都是出于神的，都出于圣经的，都出于圣灵的。他前面要是有一句字义，这个天使绝对不会飞过来。大家注意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要注意。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祷告会被应允？第一，认罪的祷告，为自己认罪，为整个教会偏离真理而认罪，为教会的祷告，为教会复兴的祷告，为上帝真理在教会的讲台上得以宣扬，在世上被宣扬的这种祷告，你会看到会得到迅速的回应。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祷告十载，祷告二十载，祷告一辈子，就是不见应允，因为你没有祷告的点子上，而单你他所有祷告当中，你要抓住他祷告的重点。啊，基督徒当然要祷告，但是你祷告一定要抓住重点。在这里要提到啊，先前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的那位加百列又飞回来，而且飞得很快，在什么时候，晚祭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来了之后，有一件事怎么样，按手在他身上。用怎么样，我的领受，上帝呢差遣他的使者在这里就暗立了一个牧师，暗立一个牧者，为什么呢，往下看二十二节说，他指教我说，但是你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这不就是一个暗牧仪式吗？啊，今年这暗牧仪式的时候也把我吓一跳，这牧师抓着我的手就给我按上了。这就是说什么叫暗牧，首先呢，这个人在暗牧之前他一定要明白真理，换而言之，他要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的，他要知道怎么讲道，他甚至要知道怎么去祷告，怎么去祈求，他的心要心系神的教会，要心系上帝的圣城，要带着教会里的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所以说神差派一个仆人，一个天使暗立另外一个仆人，是为了要让他干什么，有智慧有聪明。往下看，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你看单礼书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的时候，那你说啊，我又听见乌来河两边暗中有人人声呼喊说，加百列要是此人明白这意象，十七节说，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 但你看丹尼说八章二十七节说，于是我丹尼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着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那时候丹尼里有没有明白？没有。那时候是不是想让他明白？也想让他明白，但是明白没了啊。所以说教会不是混乱聚会的，教会首先要真理，首先要宣扬上帝的义，要按照圣义正义分解圣经。另外一个，教会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他来了就可以指手画脚，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去滔滔大讲的，他要经历一个正规的吹圣经吹权柄的案例。就像那个时代，但以理被这个加百列从天上奉差来给他案例了一样，然后他才能够明白这些事情，他才能够讲解这些事情。所以说你看八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就是给他显示了印象，他还是不明白，然后他病了醒了之后该干啥去干啥去了，又去办理王的事务事，然后惊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这个大利乌年间，上帝才开始让他明白，因为他等不了了，他怎么看圣经他也看，他希望从圣经当中找到上帝的恩典。二三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那个祷告啊，刚张口的时候还没说完的时候，在上帝那里就有命令对天使加百列发出了，说下去给他按手。你看到没有哈？在丹尼说前面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在城墙啊，在牛刚张嘴要荣耀自己，还没等话说完，审判就临到了。丹尼这种符合圣经的祷告还没祷告完的时候，上帝说知道了，不用等祷告完了，接下来话都懂了，然后就去给他按手。为什么给你按手呢？不是因为你聪明，不是因为你啊，就是说虔诚，你只是个罪人，是因为你是一个被特殊眷爱的人。兄弟们，所有被案例的，所有被上帝选择出来做教会事工的啊，做讲台事工的，都是蒙上帝爱的人。上帝要让他留心这些事情，留心圣经上的话语，然后明白圣经里边这些预言和意象。所以说教会是需要上帝的恩赐的，教会是需要正常的案例程序的，教会不是自由主义。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人都可以上台，什么人都可以指手画脚，连女的都可以做牧师，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在这里也能看到这个教会的次序在里边。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搞至圣者。大家注意到没有哈？这里有个很难理解的，有个什么七十个期，这到底是年数啊还是日子，这个咱不知道。但是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大家注意哈。你首先注意这里边这几点。第一个，赐给你这恩赐啊，赐给一个牧师恩赐，或者按了一个牧师，让你明白圣经，让你能讲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让你出去做其他事情吗？不是的，是为你本国和你的圣人，是你本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的牧师一定要牧会，而不是开什么福音大会，到处整天啊不在自己教会待着啊，还去管别人教会的事情啊。我跟你说，在东方的基督教圈，在中国有大把这样所谓的牧师，从来不牧会，只喜欢乱转。所以说很重要，这恩赐是给你本会的。而且呢，这九章二十四节 最重要的人注意哈，止住什么罪过，洗除净什么罪孽，赎尽什么罪孽，是不是跟之前祷告的一样？我们背叛，我们犯罪，我们，但是有一点啊，有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止住罪过啊，除净罪孽？后边还有一个赎哈，这个赎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代赎赦免的意思，还能够把我们罪赦免了，而且让我们得到永远的义。我们都有罪的，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封住意象和预言是什么意思？他好像解释应该指的是成就预象和预言的意思。由谁来成就？由后边这个受膏的至圣者。这个人是谁啊？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讲论，你所有的讲道啊，第一是为了你教会，第二个指的是谁呢？指向的最终都是耶稣。所有的旧约预言，所有的意象，实体是基督，是受膏者。只有受膏者，只有基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孽，止住我们的罪过，赎尽我们的罪孽，将那永远的永生和义，上帝的公义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呢？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并且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拯救我们这律法之下的人，为了救赎我们。七在圣经代表完全，七十个七代表完全的完全。我的领受就是圣经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是说要有童女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要实现应验旧约所有的意象和预言，只有他是受膏的至圣者弥赛亚。这些是为我们本国之民和我们的圣城和我们的教会，这至圣的真理，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人被案例，被赐予智慧，都是为了宣讲单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受死、赦免我们、赎救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应验圣经所有的预言。好，往上翻。啊，这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有，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耶，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里说啊，一个牧者他应该知道，应该明白，明白什么事情呢？关于这位受膏者的事情。如果一个牧师他讲圣经跟耶稣没关系，我告诉你，他就是不知道也不明白，他不知所云。而且呢，我再次提到九章二十五节呢，他提到耶路撒冷会被重新建造啊，这个呢你按字面很好理解，因为你去看这个尼希米记啊，你看尼希米记哈，后边的和但以理一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呢，在后来被重建啊，城墙你看连沟带壕都被重建，而且呢很艰难，当时所有的人都在针对这个建城墙这个事件，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一手拿着这个干活动，一手拿着刀啊，就这样一边预防一边干着，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耶路撒冷建成了啊。但是这里我还是那句话啊，它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因为你看当提到受膏者的时候，他不仅在提就是说单理那个时代或者是与他相近的时代，他也在指到耶稣那个时代，耶稣降生那个时代， 而且换而言之哈，教会的诞生，教会的成立是一场惨难，就算这个艰难的时候也指向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我们中国教会正处艰难的时候，正处在这个律法主义的混乱的时候，上帝会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连钩带好都被成就。而且呢，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你看哈，必有七个七和二个七。我个人的领受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告诉这个但以理，他那个时代，直到耶稣降生那个时代，时候还没有到。前面说七十个七是指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它明显是时候还没满足的时候，啊。说直到有受膏者出现，你看原文那次就是那位君王出现，这里明显是对基督的预言。你看那个九章二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的时候，他还是在指基督的预言啊。往上翻，在惨难当中诞生。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中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又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这里提到受膏者会被怎么样剪除，耶稣在世界上会被杀死，一无所有，什么呢？他的礼仪被剥光啊，他什么都不会夺去，他的公义也会夺去，你在世界上不会再找到他，他会升天。他说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圣城和圣所，他的结局必如洪水。耶稣讲过，耶稣说这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上面的，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毁灭了圣城，每一块石头都被搬走。耶稣也说过，耶稣快看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上面，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往上翻，在这里其实在预言哈，耶稣基督降世为拯救犹太人，为拯救普世的罪人，但是犹太人会把他杀死，不接受他的福音，然后耶路撒冷会被毁，犹太人会被掳到万国万邦，后边说必有征战，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末后的时候。这一次的荒凉不是七十年，而要经历很多年。所以你看，它都是跟新约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好，往上翻一下，我们再讲个事情哈，在这里提到啊，必有一王哈，我地方打开这里，这。往上翻一下，哎，对，我们来看这里，往上一点，往上翻，往上翻，哎，继续翻，翻到那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些，啊，对，你看啊，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好，我点回去，在这这个一王有很多解释哈，原文的意思是一位君王和。就他的那些百姓，在历史上啊，有的人解释这是指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我们上次说过那个最坏的那个四个角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角，因为他在历史上确实行过这种毁灭的事情。但是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呢，也引用过这段经文，也提到耶路撒冷被毁啊。所以说具体的争议啊，是在争议到底是不是安提阿古四世还是提多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在这里的领受是啥吧，这里可以称之为双重应验或者多重应验。实际上我在讲单理说的时候，我有一个领受，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预言哈，既可以指单一理那个时代， 也可以指耶稣那个时代，换而言之也可以指末世，甚至可以指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不但提到的重建复兴也好，教会的重建复兴，也提到拆毁荒凉，也是上帝在警戒我们。所以说我们看这些预言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用这种多重应验的这种眼光来看，而不仅限于一个时代，因为它对我们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和教会都是有意义的。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用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你看啊，这里有个一期之内啊，一期之半，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时候满足中间的时候，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说那个王啊会跟很多人坚定盟约。你去看这里的时候呢，你再结合单里说第八章讲到那四个角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小角啊，就是说有人解释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确实是那个王很诡诈，最终呢他利用诡诈啊得了很多人心啊，而且呢那个安提阿古四世确实他让这个祭祀的事情和这个献祭的事情改变律法嘛，改变节期嘛，给停止了，或者说那行毁坏可憎的，他在圣殿当中呢，然后呢去献猪啊，然后呢去摆那个宙斯像。所以说呢，你从这里看呢，哎，好像也是跟那个安提阿古这个四世有关系。但是呢，耶稣引用过啊，耶稣说，当你看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里的时候，如果你这么理解呢，你会发现，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主后记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毁灭了，这献祭的事情也停止了，而且好像耶稣的话呢，包括新约圣经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也指向幕后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事情。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把它看作多重应验，你不要把它局限于哪一个时代啊。在这里用我们今天来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呢，有那行毁坏可憎的啊，他改变教会，改变节期啊，他逼迫教会，但是最终呢会有上帝的愤怒倾在他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我往下看，这个九章二十七节，他提到教会呢会有逼迫，会有一个诡诈的王呢，然后呢夺得很多人心，有很多人和他立盟约啊。这个今天是在大家自行想象，而且呢，一期之内的时候，在开头的时候他会得人心，然后一期之半的时候呢，到了一半的时候呢，他会逼迫教会，使献祭啊，使敬拜，使聚会的这种事情、啊、强行终止。说那行毁坏的必乘着可憎之象的翅膀而来，看原文哈，他是一个异教徒，我甚至可以说一个无神论，因为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信仰，他有他自己的偶像，带着翅膀迅速而来，直到幕后的日子，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幕后，但是会有所预定的上帝所定的愤怒和刑罚倾倒在他的身上，这个倾倒就像在，就说这个锅烧开了，一下全倒上一样，就一种可怕的刑罚。那这告诉我们呢，教会必然会面临逼迫，会有这种恶王、恶势力起来逼迫，啊，但是呢，他必然灭亡。也就是说，前面告诉我们，信的有永生，不信的必被定罪。逼迫教会的恶人，改变教会的圣经和节期的恶人，最后会受到上帝创世以来最严厉的惩罚，有最剧烈的烈怒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说弟兄们不要怕，我们靠着主去坚持聚会听道，不要偏离上帝的真理。好，弟兄们，我们呢今天呢这个单理书的第九章就讲到这里，当我们回顾来的时候呢，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单理书第九章从神的话语开始，从单理读旧约圣经读耶利米书开始，这告诉我们教会牧者基督徒应该忠于圣经，专注于圣经， 而且要不断的向上帝祈求，让教会明白。另外一个讲到教会在上帝面前的禁食和披麻蒙灰向上帝悔改，所需要悔改最重的罪责就是背离上帝的真道。在今天中国这个时代，所有的律法主义，所有的生命神学完全背离了圣经。而且你去看单理的这个当中，全是认罪的祷告，没有任何的解释。而且他强调，主啊，你是圣洁，你是公义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受羞辱乃是因为我们背叛了你的真理。而丹尼呢，他把自己列在这众这些罪人当中来向上帝祈求。往下翻，当他按照圣经按照这样的原则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一位天使奉差而来给他按手，使他成为一个牧者，使他成为一个能够讲明白并且讲论真理的人。并且到后期的时候呢，天使向他解释所有的异象都跟那位受膏者有关，那位受膏者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到末后的时候，讲到教会的复兴，讲到教会的重建，讲到那对教会的逼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因为恶者最终会遭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所以说呢，单以说第九章呢，我们今天来看呢，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认罪，教会如何认罪，教会如何祈祷，以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将面对上，我们要忍耐到底，靠着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站立起来，传扬上帝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